美国务院表示，美台持续经贸交往，另解决美中贸易纠纷。709大抓捕六周年，史密斯众议员坚定捍卫中国人权。中国高校性少数团体突遭打压，平权之路荆棘满布。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带来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傅西秋牧师分享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另外，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女士也会加入节目，和我们讨论中国封杀 LGBTQ 团体公众号事件，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新闻。文浩，那么在今天的两场讨论开始之前，先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好吗？
好的，卡拉。美国的疾病控制预防中心7月8日是表示，由于德尔塔变种新冠病毒在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一些地区开始流行，新增的确诊病例过去一个星期增加了将近11%，住院率也大约增加了7%，但死亡人数在持续下降。德尔塔是现在美国最流行的新冠变种病毒，全美一半以上的确诊病例都感染德尔塔变种。德尔塔变种在美国中西部一些地区最多时占据了近80%的新增病例。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说，疫苗的接种使确诊病例、住院率和死亡人数都有大幅下降。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地区确诊病例也最多，更具传染力的德尔塔变种病毒的比例也最高。白宫资深卫生顾问福奇强调说，几种新冠疫苗都对德尔塔变种有效，可以防范重症、住院和死亡。只有广泛接种疫苗，才能真正让疫情出现好转。福奇和瓦伦斯基都澄清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室内不需要佩戴口罩。
美国国家气象局7月8号报告称，艾尔莎仍属于热带风暴性质，目前正经过美国的东南部，给该地区带来强降雨天气。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报告中表示，艾尔莎的中心位于南卡罗来纳州北部，一些偏远地区的降雨量可能高达20厘米，增加了洪水的可能性。从南卡罗来纳州北部到新泽西州的这一片美国东海岸地区，热带风暴警报已经开启。在接下来的24到36个小时内，这些地区可能会出现热带风暴气候，包括大风和强降雨。随着该热带风暴系统经过该地区，还可能产生龙卷风天气。
白宫在则有关美国捐赠疫苗的推文中附上了代表台湾的中华民国旗帜，但随后又删除了这条推文，此举引起猜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7月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问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这条推文是否是一个错误，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又删除它？沙奇坦承这条推文是一个错误，并在记者会上澄清说，这是一个无心之失，不应被视为是美国官方政策的转变。沙奇说，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关系法、3项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这条推文被台湾总统蔡英文转发，并在留言中感谢美国的慷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前一天也针对台湾问题作出回应，他说美国将继续支持和平解决台海两岸问题。媒体引用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的话，问美国是否在向中国发出强烈的威慑信息。坎贝尔在智库讨论中说，中国应从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北京镇压香港民主的回应中认识到，对台湾采取这类行动将是灾难性的。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consistent with the long-standing wishes of a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And we have repeatedly urged Beijing to cease its military, its diplomatic, its economic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and instead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Taiwan. Secretary Blinken has addressed the question. He has repeatedly said it would be a profound mistake by any party to try and remake that status quo with the use of force.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rock solid, and we believe that commitment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ithin the broader region. For four decades, American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the six assurances provided to Taipei. That has not changed. As you know, Rich, we also did unveil a couple months ago now updated contact guidance that will allow us to deepe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people on Taiwan, consistent with that One China polic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另外，美国常驻日内瓦裁军会议特使伍德星期四表示，中国正在考虑研制海上和空中的自主核武器系统。他警告说，任何类似的发展都可能破坏战略稳定。伍德的评论是美国将中国纳入战略谈判努力的一部分。他批评中国核武器发展缺乏透明度，以及美中之间缺乏沟通管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贸易政策与谈判的副助理国务卿莫雷这个星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接受美国之音的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独家专访。莫雷表示，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美国将继续与台湾进行强劲的经贸交往。另外，美国会将另外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缺乏市场准入的问题。来看电视报道。
美国和台湾举行的第十一届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 TIFA 网络视频会谈被视为台湾对外贸易重要的一大步。莫雷参与的那一次的会谈，他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将继续与台湾进行强而有力的经贸交往。
Taiwan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hey're also a very critically important economic and trade partner as our nin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And so you can imagine, you know, there's a whole range of issues that we can discuss with Taiwan on agricultural issu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upply chains and a whole range of different things. And so the resumption of the TIFA discussions, I think, was really important to demonstrate that positive trade agenda and also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our friendship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美国和台湾在1994年签订了双边的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 TIFA，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6月30号，双方重启了暂停五年在 TIFA 架构之下的贸易会谈，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供应链。对此，美国政府表示将继续和盟友扩大合作，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总部位于台湾新竹的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包括美国的英伟达、高通以及苹果等公司都依赖台积电的晶圆代工。美国非常关注半导体供应链的相关议题。另一方面，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纠纷，包括贸易。美国政府一再要求中国政府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且对美国技术加强保护，严防未经授权者的非法滥用。
We still have, you know, very serious concerns about China's behaviors in terms of whether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whether it's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or its lack of market access for U.S. and foreign companies.We have very strong concerns about the way China treats U.S. companies and other foreign companies when they're in China. We have very strong concerns about China not living up to the commitments that it's made, eith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r to us bilaterally. And so we want to address those, with China and separately from anything that we're doing with Taiwan.
高级美国官员曾经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存在严重失衡，而拜登政府致力于平衡这种关系。莫雷告诉美国之音，拜登政府正在继续审视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中国官方批评美国拒绝中国理科学生赴美读书的签证。美国驻华大使馆7月8号回应说，对于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只影响到很少的学生，但对于防止中国利用美国技术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是必要的。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美国对赴美学习与军事技术无关专业的中国学生依然持欢迎态度。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得到美国使馆发言人回复的电邮说，相关签证限制涉及的签证申请人数占比不到2%。
美国国会正在审理中的英法，致力于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外交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法案提出修正案，要求设立一个特使的职位，应对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行为。他提出的另外一条修正案则要求拜登政府采取措施，让国际奥委会转移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国。史密斯的办公室也将在下周参与一场在华盛顿举行的反对北京冬奥会为维吾尔人发声的活动。史密斯议员从政几十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我不久前和他的采访当中，他直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全世界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者，并呼吁美国通过贸易遏制中共。在中国官媒的手中，他是反华老手，在民运人士的眼里，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一起来看我的报道。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从政四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权问题的强烈批评者。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一场六四集会上，美国之音专门采访了史密斯议员。他因为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发声，受到了中国当局的两次制裁。不过，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些制裁反而让他更加的坚定。
But frankly, I'm not going to be intimidated.This kind of actions against me pales to insignificant to what the people inside of Hong Kong, China, Xinjiang, Tibet, but just across the board, all the Chinese face each and every day.
史密斯议员1980年第一次当选联邦众议员，多年来国际人权议题一直是他工作的主轴。
Well, I got involved with all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globally, the Soviet Union. I was especially involved with Romania, with Nicolas Ceausescu, and China. China, because so many people.Kind of looked the other way when it came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buses. My First Amendment was back in 83-84. That was on the forced abortion policy.
史密斯议员认为，通过贸易来遏制中国的人权侵犯势在必行。
So I think we need to relink trade and human rights. I'm going to introduce a bill that will have a very tough road to get past. But what are the options? The people of China.Are suffering. It gets worse every year. Xi Jinping. I mean, look what they did to, are doing to Hong Kong, to the Uyghurs, to the Tibetans, and to the Han Chinese. It's everywhere, and it needs to be. We need to say enough is enough. Xi Jinping is the worst human rights abuser in the world, and we need to hold him to account. The trade will help do that.
史密斯说，他从来都不相信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会最终实现那里的民主与自由。
There was a false narrative.When Clinton delinked human rights with trade under MFN, many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spun into action and said, if you just trade more, they will matriculate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And I said, time out. There's no proof of that pas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here. They'll build up their military capability. They'll build up their ability to surveil their own people and crush, movement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m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I hate to say I'm right, but I was right.
著名中国民运活动人士魏金生与史密斯议员相识多年，他非常感谢史密斯在人权问题上发声的持之以恒。他把史密斯议员称作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就是本世纪初啊，有那么十几年，中国人权问题在国会里没有人去谈了，只有三个人组织听证会请我去。一个是已经退休的沃尔夫众议员，一个就是史密斯的众议员。还有就是这个普罗西众议员，他是咱们中国人民真正他，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中国人民，他们不关心共产党，当然也关心共产党快点垮台，这是他们希望的，所以他们是真正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前天安门学生抗议者方正说，史密斯议员是他来到美国之后认识的第一位议员，他非常欣赏史密斯的勇气和影响力，
所以在那一刻我就认定史密斯议员是我们一个坚定的朋友，是一个坚定的对抗中共专制的、维护中国人权和民主的这么一个美国议员。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强有力的身影，他的很多很多以富有意义的这种提案，在美国国会形成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形成了一种国际上的影响，所以对我们的整个中国的人权保护和民主的推动作用非常的大。这就是证明他对中共的这个本质有个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的关注点能关注到很多我们的所谓的西方友人看不到的或者不愿意看到的不愿意想到的这些问题，史密斯议员他大胆地说出来了，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让我们敬佩。他是中共的敌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那场六四纪念活动的现场呢，陪同史密斯议员前来的是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始人傅希秋牧师，他也是一直站在史密斯议员的身旁，把他的讲话内容翻译成中文，帮助观众理解。那美国观察今天就通过连线请来了傅希秋牧师。傅牧师你好。
哎，你好文浩。
你好，那我首先想问一下，我知道你和这个史密斯议员有多年的工作关系，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段友谊是如何开始的呢？
我跟史密斯议员的友谊呢，是从我们全家呢，是1997年被宗教难民后那么当时正是在国会呢正在辩论是否关于中国的被中共这个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那么我们就开始这个友谊了。看这个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前后一致立场，并且非常有原则并且很近人情尤其是他是有他的信仰立场来出发价值为判断他投票的这么一个议员和所以我们多年来就不仅仅是在工作关系上，而且在我们的个人关系上家庭的关系上都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是，那我们知道史密斯议员多年来是帮助了不少中国的意见人士逃脱这个迫害来到美国，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来自山东的盲人律师陈光诚，我记得在一场听证会上史密斯议员是直接当场拨通了当时还在中国的陈光诚的电话。那傅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史密斯议员在营救陈光诚这样的意见人士上所做的一些努力呢？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是有就是个人性投入的。那么我们我过去这么20多年在美国呢，见过了无数的国会的议员、参众两院的、两党的就是包括联邦的和州的但是呢，很多的议员那么在也关心人权的议题，也有关心中国的人权议题但是许多是当然是出于他们个人的爱好或者选区的这个需要政党的这个议题。但是这个史密斯议员呢，就是他是真的是个人性的关心。我记得有一年呢，当时是在应该是在这个江西有一位这个怀孕这个10个月的一个孕妇当时呢被已经当地的计生部门呢送到了这个就是床上，要马上要打这个毒针，要进行强迫计生了。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是个礼拜天，我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哎呀，我就很着急。那么我想呢，我作为一个 NGO 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我也试图也打过了，甚至给当地的计生委就是电话里谈判但是我还是试着给史密斯议员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就是说以美国国会的名义，以你这个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呢是挂上禁止呢签字就发一个这个传真给这个当地的计生委这个政府的部门就呼吁们一定要诞生的小生命给杀掉但是呢就说那个很奇妙的是，这就是史密斯议员的地方，即使在礼拜天他还是赶紧就是去把这个根据我口译的一个手写的我用手写的一个传真稿他很快就把他签字，然后按照这个电话就发到了这样一个这个计生委办公室，结果一个小生命就这样就保住了那样一个小生下来是个男孩。那么当地的计生委呢也是后来就放了这位女士本来是已经7、8个这种野蛮的计生人员呢已经围在这个这个产妇的前呢边上了。那么当时听到这个陈光诚也是被围困的时候，也是他立即举行举行了3次听证会这个一个紧急的听证会，那我也是这个去参加的时候，陈光诚已经被围在朝阳医院了，很难能够联系上结果在听证会的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这个终于连上了，然后我就示意他，然后他跟沃夫议员当时在场呢，就中间先停了一下，并且呢跟陈光诚亲自通话，告诉他就是说 听众会呢，如果他公开的向美国人民解释他自己的愿望，那么可能他会有一些风险，但是呢，他希望他能讲话。结果呢，他还是这个大家都众所周知啊，当天的听众会让这个陈光重呢，就是第一次以这个亲自的声音啊，向美国和全世界啊解释他家的遭遇，并且呢是特别解释呢，他是已经不能在中国待下去了啊，要求来到美国，所以后来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显示他是一个真诚的关心，并且是跨党派的关心。啊，跨越自己选区的关心，以至于他的选区呢，现在的有一个挑战者啊，就是民主党的一个挑战者，都告诉他的选区啊，这个发广告啊，说史密斯议员关心中国人超过关心我们新泽西人啊，这在选区里边当然可能会失去票数，但是他呢却是一如既往啊，他是就是确实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是的，可以看出史密斯议员是一位什么样的人。那呢，由于今天时间和这个信号的关系呢，我们的采访就到此为止。那傅牧师，非常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蛮好。
各位观众，以上是傅吉修牧师的发言。那么，美国之音所邀请的嘉宾发言仅代表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本周二，十一所中国著名高校的 LGBTQ 性少数团体的微信账号被同时关闭，只留下未命名公众号的字样。这些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中国最顶尖的名校。事件立刻引起不少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愤怒，微信上流传开标题为“今晚我们都是未命名公众号”的文章，但文章不久也被删除。近几十年来，曾经是中国社会禁忌的性少数话题，逐渐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接受，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于如何分析这次的封杀事件，美国观察今天请来了纽约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加入我们的讨论。亚秋你好。
谢谢。
你好，那根据你的观察，这次的封杀事件来得突然吗？还是说你觉得最近一些事情已经有了迹象了？
我觉得也不算突然吧，因为这个打压在前几年一直都有，就是对 LGBT 的那个钳制是越来越紧，过去这几年，但是这次还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就是中国政府对那个社团控制一直是很厉害的，就是 LGBT 社团是不允许被注册的，就是实体的活动一直都是很难举行的，然后在网上呢，像删除 LGBT 的文章，删除 LGBT 的号啊，微信公众号啊，微博号，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现象。在这次意外的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集体封号，一下子一个晚上，所有这些高校的 LGBT 的号都被封了，这个是以前没有见过的。
这次封杀事件之后呢，在微博上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用户在分享《人民日报》在2018年三年前的一篇文章哈，题目叫做说不一样的烟火一样可以绽放，那么指的呢是性少数群体虽然是少数，但是不应该受到歧视。这些转发的用户应该是在想表达说，你看三年前官媒还会为性少数群体来说话，但是如今呢状况确实大不一样了。那亚秋，你认为中国官方对于性少数群体存在一个从这个相对包容到进一步收紧的过程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转变？
我觉得这过去这两三年看起来还是挺明显的，就像你说的，就是人民日报2018年还在出，就这个官方的还在就说发表这些支持平权的文章，但是你看就是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有明显的倾向，2018年微博有个持续三个月的清理行动，大规模的删除了一种经验文化相关的内容，然后到2019年也是微博上大量的删除了就是女同性恋的讨论组，把那个 less 这个词禁搜了，然后网上有了很大的反弹，然后微博又开始就是说开放了一点，就是主要是就是应对网上那个很强烈的反弹，然后到了2019年 就是说那个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出现，然后它里面说要禁止非正常的性关系的内容，禁止宣扬不健康的婚恋关系，禁止宣扬炒作非主流的情感。虽然它没有就是很直接的说是禁止同性的内容，但是你只要看这些字面，你就明白是在说什么。然后去年2020年上海还就是说他那个骄傲节以前一直有办，现在2022年的上海骄傲节也停办，所以这过去几年这个趋势还是挺明显的。
嗯，那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是已经对这次事件表示关注啊。那普莱斯是说美国反对用网络限制的手法压制表达自由。那对此，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是回应说，中国是在依法管理自己的互联网。那亚秋，你是怎么解读中国官方的这种说法呢？
中国官方他对任何的就是违反人权的行为，他都会说这是中国依法管理自己的网络空间，自己的任何事情，这一直都是他的说辞。但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打压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保障的。同性恋早就在1997年就去罪化了，在2001年是去病化了，它既不是个罪也不是病，那当然就是言论自由的一个范围了。那中国政府有这些法律法规说要禁止同性恋内容，或者禁止什么非正常婚恋内容，这些法律法规本来也就是违反中国宪法。
是亚秋，我们看到这个除了美国政府对这件事表态之外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美国媒体也是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些性少数活动人士呢，包括之前一些女权活动人士，他们都好像不希望沾上一个受西方支持这样的标签。那无论是这个支持是来自于政府还是媒体，特别呢是在近来这个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环境之下，可能这个爱国是他们更愿意呈现的一个姿态。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这个确实是这两年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因为过去的女权活动家、LGBT 活动家都是比较支持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的，至少言论自由之类的。但是近两年出现的就是女权小粉红、LGBT 小粉红，我觉得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政府对就是言论自由、集社自由都有越来越严重的打压，所以在中国爱国是最大的政治政权，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如果我在爱国的前提下争取平权是相对安全的，所以这是一个策略上的考虑，所以他们说要我要治爱国，但是我也要争取平权。像第二个原因呢，是我觉得年轻一代在就中国网络封锁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在洗脑教育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炸弹的年轻一代他是真心的反对西方的，所以他有些人他是真心相信就是西方势力在背后支持这些 LGBT 群体，所以我觉得一个是策略考虑，一个还是可能就是真心是这样认为的。
说那亚秋，我们知道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是在评论当中是对 LGBT，他是说呢，说中国对 LGBT 的态度是一定的保守性是必然的，也有合理性，每个人都要有随遇而安的释怀能力。那你是如何评价这种观点的呢？
我觉得就是当然就传统文化这个方面，就是无论是中国美国都有这种反对 LGBT 这种传统文化在。但是比如说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它有言论和集会自由啊，所以它即使有些很传统的反平权的一些思想在，但是民间有很大的空间去组织起来，传播就平权的思想，而这个在中国它就没有办法进行的。
好的，非常感谢人权观察研究员王亚秋女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下面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
再见。